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1999年5月，我和母亲同时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家人和朋友们也因为明白大法真相而在大法中受益。儿子上幼儿园的时候，突然有一天高烧40度，而且一直说头疼眼睛疼，我们把他送到当地县医院，最后被确诊为脑膜炎，医生给他输液消炎，可是经过一天一夜的治疗，儿子的高烧一点没退，不停地在床上翻来翻去，烧得脸通红，一直在喊眼睛疼头疼，折腾得不能入睡。第二天大半天又过去了，儿子还是不见好转，他爷爷准备打电话联系西安儿童医院转院，但是大家又特别担心儿子当时的情况，在路上也很危险。这时我突然想到给儿子读宝书转法轮，于是问他，妈妈给你读大法书你要不要听？儿子说要听，于是我马上给他读法。刚读了几页，儿子就安静下来，读了20几页，他睡着了。一觉醒来，高烧变低烧，症状减轻了很多。不久，儿子就痊愈了，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一次，我父亲单位的同事打电话来，本来他有事要来我家，但因为他妻子三叉神经痛的毛病又犯了，特别严重，疼得死去活来，跳楼的心都有了。我母亲赶紧接过电话，让他告诉妻子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诚则灵，一定会好。这位叔叔和他妻子很相信，马上开始天天念，几天后他妻子就不疼了。后来我们见面时，我还给他们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我有一个同学离婚后单身带孩子多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结婚伴侣。有一次我给他讲了真相，做了三退，他非常认同大法。不长时间，经人介绍，他认识了一位离婚男士。这位男士家里穷，父母早亡，没有住房，积蓄也不多，开了一个刻印章的小店维持生计。两人交往了一段时间，我的同学觉得男方虽然经济条件不好，但人诚实可靠。不久两人就结婚了。结婚后因为男方没有孩子， 特别想要个孩子。但我同学知道自己以前做过多次人流，医生说以后怀不上孩子了。再加上她40多岁了，怀孕的几率几乎为零。为此同学很苦恼，经常向我诉说。我让她回去把法轮功真相讲给她丈夫听，同时送给她两个大法真相护身符让他们带上。同学回家后给丈夫讲了真相，丈夫很高兴地做了三推。接下来他们福报连连，她丈夫被朋友聘请为私企高管，年薪几十万，买了房买了车。之后不久，我的同学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女孩。我母亲的一个发小因为丈夫去世了，一直心情不好，母亲带我去看望她。交谈中得知，阿姨最烦心的是自己的女儿40岁了还未成家，为此她吃不好睡不好。我和母亲给阿姨讲了真相，做了三推，并告诉阿姨把大法真相讲给她的女儿，她女儿一定会有个好的未来。阿姨照我们说的做了。不久阿姨来电话说，我姑娘找到合适的对象了，很快就会结婚。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5年时间里，有不到20000例器官移植，5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5年时间里，却增加到大约60000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0000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5年期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舍巴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力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1年的等待，
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两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这名医生是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出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的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出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Thank you.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两位老亲家公的一家亲。今天呢，我们讲的故事发生在山东一个叫玉莲的大家庭。凡是去过玉莲家的人都会看到他家中的两位古稀老人，一位是玉莲的公爹92岁，另一位是玉莲的父亲89岁。由于两位亲家老人住在一起，两家的儿女子孙经常来看望，婆家和娘家的人有时也碰头，一下子家中10几口人，两大家人不分彼此，相处得非常融洽，热闹非凡。周围的邻居都羡慕地说，像你们这么和睦的大家庭现在真是太难找了。究竟玉莲家是如何成为这样和乐融融的大家庭的呢？这一切要从玉莲家一路经历的坎坷悲喜中说起。玉莲的丈夫家有兄弟姐妹6人，玉莲的丈夫是最小的儿子。1994年，玉莲开始修炼法轮功，第二年，丈夫也开始修炼法轮功。因为法轮功教人要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玉莲和丈夫也更懂得为人子女孝顺父母的道理。为了尽孝道，玉莲和丈夫把住在农村的公婆接到了他们城里的家里同住。平日里，公婆在家管家务，玉莲和丈夫去上班。玉莲对公婆非常孝顺，公公的卫生习惯不好，经常在阳台上吐痰、抹鼻涕、随地扔垃圾，玉莲从来不嫌老人脏。婆婆年纪大了，玉莲就帮婆婆剪指甲、理发，打扮得整整齐齐。婆婆要去澡堂洗澡，玉莲就和婆婆一同去，洗澡时还帮婆婆从头搓到脚。一旁的人羡慕地问，是姑娘还是儿媳妇啊？婆婆眉开眼笑地说，是儿媳妇，比自己的亲闺女还好呢。一家人其乐融融。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玉莲的丈夫在毫无正当法律程序下遭到了非法囚禁，丈夫被关进了监狱里，玉莲成了家里的支柱，她一边上班还得一边抚慰着身心备受伤害的公婆。不幸的是，一年后玉莲也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非法劳教。就这样，玉莲的公婆失去了小儿子和儿媳的陪伴，原本的美满幸福被打碎了。婆婆承受不了这样的伤痛，在担忧与牵挂中，不长时间，2001年她在悲伤中离世，公爹则被农村的大姑姐接去住。分离3年的悲伤与牵挂后，玉莲终于从劳教所回家了。回到家的玉莲将布满尘土的家打扫刷洗干净，又把公爹从大姑姐家接了回来。这时玉莲的丈夫还被关在监狱里，玉莲自己照顾公爹，做公爹喜欢吃的饭菜，包他喜欢吃的饺子，给他买舒适的衣服，还常陪着公爹聊天，安抚老人的心。在玉莲的用心照顾下，愁容满面的公爹终于逐渐展开了笑颜。之后玉莲的丈夫也结束冤狱回家了，重新在玉莲和丈夫的悉心照顾陪伴下， 老人的身心恢复到良好的状态。而玉莲和丈夫也再次找到了理想的工作，有了稳定的收入，和老人一起过着平静的生活。2007年，公爹上医院做白内障手术，玉莲陪在医院。没想到，警察却把陪床的玉莲给抓走了，原因竟然是2008年奥运即将到来，当地官员怕玉莲和她的丈夫上访，所以将他们夫妻二人双双抓捕。公爹一个人在医院，直到第二天大姑姐到医院来看望老人，才知道玉莲夫妇被绑架的事。老人出院后，随着大姑姐去农村家。后来，玉莲又被非法劳教两年，玉莲丈夫则又被非法判重刑入狱。好端端的一个家庭又被拆散了。老人见人就哭，他时时刻刻的都在想念着小儿子和小儿媳妇。没有孝顺儿子与儿媳妇陪伴的日子又重新轮回了一次。老人盼着盼着，玉莲终于又从劳教所回家了。玉莲又把老人接回了家。2013年，玉莲丈夫出狱后不久，正逢公爹85岁生日，老家要来30多口人祝寿。丈夫刚刚出狱，还没有工作，玉莲夫妻没有钱去饭店。贤惠的玉莲决定亲自在家操办酒席，亲手烹饪，以表达自己的孝心。玉莲家有兄弟姐妹五人，她是家中最小的，从来没有操办过大的酒席，平日里也是只会做家常便饭。这次在家办30多人的酒席，还是她平生第一次尝试。她先仔细研究菜谱，列好了菜谱后，提前3天准备。玉莲先去超市买好食材，把该炸的鱼、肉以及当地喜宴必备的菜色四喜丸子和其他老人家爱吃的炸货全部都炸好。到了寿宴当天，又拌了几道凉菜先摆上桌，等客人陆续到齐后，玉莲就马不停蹄地开始上热菜，总共上了满满两大桌，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还有人请教玉莲四喜丸子是怎么做的，大家都说还是在家吃的好。第一次操办酒席的玉莲一时间成了大酒店的主厨似的。等他忙活完最后一个入座时，亲朋好友们还开玩笑的举杯谢谢大厨呢。那天大人孩子们都吃得非常开心，公爹也乐得合不上嘴。老人看着四世同堂，看着小儿子终于出了狱，小儿媳妇依然那么孝顺与贤惠，想着自己还能活着盼到了这一天，他一时悲喜交加，不断地抹眼泪。来参加祝寿的亲朋好友们都共度了愉快难忘的一天。玉莲夫妻俩不只是孝顺夫家父母，玉莲丈夫对岳父岳母也同样孝顺。玉莲丈夫刚刚出狱时去探望岳父岳母，看到岳父岳母门口贴着要交取暖费的通知。当时岳父母是住在玉莲大姐家闲置的房子里，和玉莲是住在同一个城市。玉莲丈夫知道岳父母从农村来没有收入，又不愿拖累子女，就想着这取暖费的事儿不能让老两口为难。于是玉莲丈夫凑了银行仅剩的存款，凑足了大约2500元的取暖费，他毫不犹豫地就帮岳父岳母交上了。岳父得知此事时感动得一夜没合眼，不停地和老伴诉说着，这孩子刚从监狱回来，自己还没有工作没收入，生活都没有着落， 还给我们交取暖费。玉莲丈夫如此做事，感动了好几家人。2017年2月份，玉莲的弟媳生了二胎。那时玉莲年迈的父母是跟着弟弟生活，而且玉莲母亲那时身体不好，玉莲眼看着弟弟要忙着照顾妻子和婴儿，玉莲就和丈夫商量着把娘家父母也接回家照顾了。几个月后，玉莲的母亲去世了。玉莲姐姐想接父亲去住，但86岁的老父亲还是愿意和玉莲夫妻住在一起。考虑到方便公爹和父亲两个老人下楼走动，生活方便，玉莲夫妻卖掉了原来住的四楼，买了一个三室两厅的一楼。这时玉莲的丈夫也有了理想的工作，有了理想的收入，三室两厅的大房，两位老人各住一室，向阳舒适。公爹爱下棋，回家时会顺道烧回菜。玉莲父亲爱看书，饭后则帮玉莲洗碗收拾卫生。有时两位老人一起在大客厅看电视。到了春暖花开的时节，玉莲就和丈夫开车拉着两位老人到公园赏花，或是陪老人看看街景。老人喜欢去原来住的地方理发，玉莲丈夫就开车拉着两位老人去原来住的地方理发，那边理得又好又便宜，让老人家很高兴。回到家，玉莲丈夫又给两位老人轮流洗澡，也是从头搓到脚，两位老人开心得合不拢嘴。两位老人都身体硬朗，精神矍铄，全家和和睦睦，左邻右舍都羡慕两位老亲家公能这么和乐地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安享晚年之福。由于两位亲家住在一起，所以两家的儿女、孙子、外甥也常来看望。玉莲婆家路远，有时也来住几天，婆家和娘家的人有时也碰头，一下子十几口在屋子里热闹非凡。在玉莲夫妻俩孝顺老人的影响下，小辈们来看望老人时总是送衣服、送鞋子、送礼物的，而且一买就是两套，给公爹、父亲各一套。玉莲的弟弟来接父亲出去玩，也是一接就接两位老人。玉莲还把家中的锅碗瓢盆、油盐酱醋、米面等生活用品都和两家亲戚们交代清楚，玉莲若是不在家，谁来谁做饭，都像在自己家一样，外面的人一进来还真分不出谁是主谁是客呢。两大家人好似一家人，不分彼此，让两家的邻居都羡慕不已，说像你们这么和睦的大家庭现在真的是太难找了。2020年8月，玉莲一家回老家参加外甥的结婚喜宴，公爹到大姑姐家小住几日。第三天，大姑姐打来电话说公爹感冒了，在家打吊瓶。经老人同意，几天后玉莲和丈夫把老人接回城里医院检查。医生说公爹大面积心梗，92岁，年龄太大了，器官衰竭，不适合做手术了。就这样，老人的儿女们也都来了，就商量着出院。到了离老家近的二哥家，老人有预感，一遍一遍地问在外地打工的孙子回来了没。当玉莲的姐弟和嫂子赶到时，老人头脑还很清醒，自己端着碗喝了大半碗稀粥，也没遭罪，就寿终正寝了，享年92岁。乡亲们都说这是喜丧，老人在短短的几日里轻松过世，容颜安详舒展， 这是晚辈们的修行所致啊。老人丧事收的人情钱全部用在安葬和请客上，不够的部分玉莲夫妇全部承担下来。办完丧事后，玉莲夫妻把公爹这些年收到的生日礼金和养老金，总共将近50000多元钱，全部平分给了兄弟姐妹。大哥激动地说，老爷子一直跟着你们，这个钱本来就是你们的。玉莲夫妻的言行影响了整个家族。后来在给老人上坟时，在酒席上，二姑姐激动地说，以后我们全家人都学大法。二姑姐会这样说，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玉莲夫妻是因为修炼法轮功的缘故才能这样做。玉莲的大姐原本非常反对大法，后来变化也很大，每次去玉莲家都会把自己买的新鲜水果亲手给大法师父敬上。玉莲夫妻的许多兄弟姐妹们都陆续地看了大法书、转法轮，他们的身心变化都很大。今年过年在大哥家聚餐时，姐夫对着老小20多口人非常感慨地说，我们这个大家族这么和睦，以后做事女的学玉莲，男的学玉莲丈夫。玉莲听了之后补充了一句说，我们都学大法。这一天一大家人说说笑笑，感慨万千。好，听众朋友，这个难得的和睦大家庭的故事就分享到这儿了，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有个人没去灶上做着玉米面饼，出门时匆忙忘记关火，另一家人上坟烧纸时寒风吹过，干枯的野草和枯萎的树叶迅速燃烧起来，火势越来越大。都说水火无情，这两家人后来怎么样了？请听一位法轮功大法弟子讲的亲身经历。我1997年开始练法轮功，今年70多岁，20多年修炼路上始终有师尊慈悲的加持和保护。最近发生的两件彰显大法神威的真实故事，更让我体会到师尊就在我们身边。成为大法弟子是我今生最大的荣幸。今年清明节前，我和其他几位学员约好去附近农村集市讲真相，朴实的农村人接触真相的机会不多，能让他们了解法轮功真相，得到大法救度是我们的责任。 这天早上7点多，我们就开车出发了。讲真相回来已经11点多了。车快开到市里的时候，一位同学忽然想起来，早上用平底锅做了玉米面糊饼，煤气灶的火开得挺小，本来想中午回来吃，因为走得匆忙，火忘了关了，这么长时间不知道怎么样了。大家听了都为他担心，赶紧加大油门开车，直奔这位同修家，一起跟着来到同修家。到家打开家门，一进屋满屋都是烟，到厨房一看，糊饼已经烧焦了，煤气灶的火还烧着呢。同修赶紧关上煤气灶，我们赶紧打开窗户，屋里的烟散出去后，楼上楼下都可以闻到烧焦的饼味。同修家在3楼，4楼的邻居正在楼下聊天，闻到味就问同修咋回事。同修告诉他情况后，他由衷地说，你们这是神佛保佑啊，否则得出多大事啊，弄不好整座楼都可能会发生危险。我们都深深感恩师尊的保护，大家都说师父真是时时刻刻都在保护着咱们啊。去年年底，我们全家人见证了大法的神迹。那是去年12月份的一天，是我婆婆过世3周年。我们家和丈夫的哥哥、弟弟两家，还有姨婆婆，都回农村老家给婆婆上坟。离村子不太远，就是一片坟地，旁边有一片树林，坟地周围长满了半人高的野草，因为是冬天，野草都枯干了。我们沿着农村小路来到坟地附近，丈夫他们几位男士先下去了，走到婆婆坟地后，把周围的草割了割，整理出一块空地，就把烧纸点着了。周围野草太干了，加上冬天有点风，烧纸的火势很快就把周围的野草引着了，火迅速地烧了起来。我和妯娌、姨婆走在后面，看到野草烧起来了，马上向坟地跑过来。很快地面的野草还有树林吹过来的落叶也都烧起来了，火势越来越大。我一边向坟地跑，一边小声求师傅，可是火越烧越旺，根本就控制不住了，周围7、8座坟都烧起来了，火势迅速向四周蔓延，情况很危险。姨婆婆让小叔子去村里喊人，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这时我也顾不得很多，大声喊，李洪志师傅，让风停火灭，让风停火灭。奇迹出现了，随着我的喊声一落，四周像水波纹一样的火势迅速就灭了。大家都愣住了，简直不敢相信。妯娌蹲在火灭的地方，用手扒拉开烧过的烟灰，一面是灰，一面是没烧的树叶，齐刷刷地断开了，真是太神奇了。亲戚们都见证了这场奇迹，无不感叹，如果没有大法师父保护，火要再烧下去，那片树林就要烧起来了，靠着人力根本就不可能扑灭了，后果不堪设想。大家都由衷地感谢大法师父的呵护。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欢迎您的收听。在论语颜渊第十二中，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孔子说，君子成全别人的美德好事，而不成全别人的罪恶坏事，小人则与此相反。成人之美是一种修养的境界，也是一种高尚的品德。能做到这一点的人，需要有宽广的胸怀和与人为善的心态。千百年来，和为贵、与人为善、仁者爱人等理念渗透于历史上各家各派的思想之中，成为人们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准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有礼敬必吉，家有礼敬能昌，国有礼敬自强。古人重天理良知，敬天理地，与人为善，世风祥和。人们对任何东西都能体现出不争。如果看别人有好事能够不嫉妒，那么这是一个正常的心态。如果看别人有好事能够真心赞美别人，这是大度容人的表现。如果看别人有困难而自己的帮助能够解人之困，舍己为人，那么这样的境界可以说是成人之美的高尚德性。下面来讲几个小故事，看看古人是如何做的。一，鲍叔牙见贤，成人之美。在春秋战国时期，当齐桓公准备拜鲍叔牙为国相时，鲍叔牙却辞谢而推荐了管仲。鲍叔牙说，管仲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我有几方面不及他，以宽厚慈惠来安抚民众，我不及他，治理国家不忘根本，我不及他，为人忠实诚信，能得到百姓的信任，我不及他，制定的礼仪足以使天下效法，我不及他。齐桓公于是拜管仲为相。鲍叔牙的见贤是出于对管仲的了解、敬佩和对齐国的忠诚。齐国有管仲这样的贤臣，有鲍叔牙这样的见贤良臣，国家果然得到大治。后来人们称赞鲍叔牙，知贤智也，推贤仁也，引贤义也。这正是君子成人之美的实践典范。二，郑玄路遇谦让无私。在东汉时期，有一位著名的经学家郑玄，字康成，高密人，博古通今，他想为《春秋左氏传》作注，但还没有完成。郑玄有一天外出，与荥阳人符子慎巧遇，两人住在同一旅社，他们彼此之间并不认识。符子慎在外面车上和别人谈论自己注释《春秋左氏传》的想法，郑玄听了很久，发现符子慎谈的大多与自己的想法相同。郑玄走向车子，对符子慎说，我早就想为《春秋左氏传》作注，但还没有完成，听你刚才所说的一席话，大多与我的想法相同，现在就将我所完成的注解部分送给你。于是符子慎便完成了《左传·符氏注》。郑玄与符子慎都是有名的经学家，两人原本并不相识，偶然相遇， 郑玄在听到福子慎的一些想法与自己很相近后，默默地给予圆融、帮助和支持，当即决定将自己已经完成的注意部分全部无条件送给了他，使福子慎完成了这一浩繁的工程，扬名四海。郑玄毫无私心，助人为乐，达到了君子成人之美的境界。三，见人之德如己之德。历史上流传着若干嫉贤妒能、自食其果的教训，史册中也铭记了宽容待人、有容乃大的美德。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贞观之治，在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他总结说，他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用人。第一，不妒忌有才能的人，看到别人的才能好像就是自己的才能。第二，用人所长，避免其短。第三，敬重贤良，原谅犯错误的人。第四，褒奖正直，从不处责出去一人。圣王明君的仁爱和包容的胸怀是神传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0余年的中华文明演绎了谦和礼让、先他后我的道德文化。北宋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垂范后世。在清朝，康熙皇帝在庭训格言中曾讲过这样一段话：凡人持身处世，唯当以恕存心，见人有得意事，便当生欢喜心，见人有失意事，便当生怜悯心，此皆自己实受用处。若夫济人之成，乐人之败，何与人事，徒自坏心术耳。古语云，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失如己之失，如是存心，天必佑之。这里康熙告诫子孙说，见到他人有所得，就如自己得到一样，见别人有损失，就如自己有损失一样，这样的心地，上天会保佑他。中国人注意到了吗？当每个中国人都认为做好人吃亏，做好人受气，做好人傻，从而放弃做好人，转而去做强者、霸王、利害国的时候，中国只能成为一个人人为劲敌、人人互害的社会，还会因整体的道德低下而被国际社会看不起。乱世之中，不管别人是否守德，如果每个人都自己要求自己守住善良、守住品德，中国才能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被神眷顾的生命。说到神的眷顾，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大多是相信科学，特别是中国人，把信神、敬神、神迹都视为迷信。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反而开始转向对神佛的敬仰，希望得到神佛的庇佑。那么古人又是如何看待神迹与供奉呢？一，神不服也降祸。国语记载，周惠王15年，有神降临在国国的申这个地方。惠王问内史过，这是什么原因？以前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吗？内史过回答，有，如果国家将要兴盛，他的国君会明察一切，忠正无邪，精诚廉洁，仁爱谦和，他的德政足以上达神灵，他的恩惠足以团结百姓，能使神灵接受祭祀而人民顺从。 这时英明的神灵就会降临他的国家，观察他的德政而不失福泽。如果国家将要败亡，他的国君一定是贪图财力，邪僻不正，纵欲淫荡，荒业怠政，愚秽暴虐，他的政务腐败而无法被神灵认可，他的刑法纵恶成善，致使百姓有二心。这时神灵也要降临，不过是为了观察国君的邪恶暴虐而降下灾祸。因此有时出现神灵而国家兴旺，有时则国家败亡。过去夏商周朝兴起和衰亡时都有神灵现世的记载。惠王问，那这次神灵现世将由谁来承受这一切呢？内史过回答，在国国的土地上。惠王问，那究竟是祸还是福呢？内史过回答，我听说秉承正直人道而遇到神叫做迎福，施行淫邪而遇到神叫做遭祸。如今国国政务荒诞，恐怕是要灭亡了吧。惠王问，那么我应该做什么呢？内史过回答，您可以派太柱太史等前往觐献神灵，但不要有所祈求。于是惠王照着做了。内史过跟着到了国国，发现国国君王也派了太柱太史去祭祀，而且是要求神灵赐给他土地。内史过回来以后把这件事告诉惠王说，国国一定要灭亡了，他们不诚心祭祀，而是向神求福，神一定会降祸。就像不亲爱人民却过度使用民力，百姓一定会背离他。诚心祭神是因祭，仁慈护佑人民是亲爱。如今国国君王过度使用民力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如此背离民心，惹怒神灵，却想祈福求利，这不是太难了吗？果真周惠王19年，北国被晋国所灭。二，德性是敬神的祭品。左传记载，鲁西公5年，晋献公为了攻打南国，第二次向虞国借路，虞国大夫公之奇矣，虞国与国国唇齿相依，唇亡则齿寒的道理劝阻，但虞公目光短浅，贪图晋国的财物，认为晋国是他的同族，不会害他，并说，我祭祀的物品丰盛洁净，神灵一定会保佑我。公之奇回说，臣听说过神灵不亲近个人，而是依据德行，所以周书说，上天对于人没有亲疏差别，有德的人上天才保佑他。又说，祭祀的谷物没有芳香，德行才有被神灵接纳的芳香。又说，人们拿来祭祀的东西在神看来都是相同的，只有有德性的人的祭品才是真正的祭品。这样看来，没有德政，百姓就不和睦，神也就不来享用祭品。神所依据的只有德性，如果晋国夺取虞国而以圣德作为芳香的祭品奉献神灵，神难道会不接受吗？虞公不听公之奇的劝谏，答应了晋国使者，公之奇便带领他的族人出走，并说，虞国过不了今年的腊祭了。就在这一次借道之后，晋国便不用再出兵了。这年冬天，晋国灭了南国，军队返国路上灭了虞国，并俘虏了虞公。 不同于现代人将敬神视为迷信或是供奉神灵祈求财福，古人认为神灵不服降祸，而当中的依据并不在于祭品是否丰盛美好，而是品德是否高尚。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照我心》。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